今天这一讲我们的文化苦丁茶呢很有意思啊，讲孝，说的孝大家肯定马上脑子里想出很多词儿，孝顺、孝道，还有包括我们拉近一点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觉得石老师肯定会想到古时候的很多的这些典故，包括钗头凤哈，这个当中都可以隐约看到孝道的影子。但是说到孝和顺，个人有个想法，我一直觉得孝顺这个词儿是不是可以拆开来理解，孝不一定叫顺，顺不一定就是孝，
孝有孝顺还有这个孝敬，这个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我这个人虽然不怎么读书啊，但是我就喜欢比较喜欢琢磨啊。以前我教过滥竽充数啊，教的也蛮好的，教的好不是说我水平高啊，我觉得有些问题可以联系到这个现实生活来看。我就是论语，很多人把这个论语放到很高的地位啊，我觉得要拆开来看，孔子在这个论语里面关于孝，当然他有很一系列概念啊，礼仪啊，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哪些是这个顺，哪些是顺，哪些是敬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他提到过孟玉子问孝啊，有个叫孟玉子的人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很多场合下都提过这个问题，他说曰无为，不要违反这个父母的这个心愿。那么别人问他这个无为是什么，他说生视之以礼，以礼待之，死葬之以礼啊，祭之以礼，就是孔子他对这一套形式 ritual 的这种东西，这种还是很看重。我觉得是顺，还有呢，我觉得蛮值得敬重的。我觉得孔子讲的有的话蛮有意思的啊，要养。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父母啊，年纪大了，实际上这个父母年纪大怎么养，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问题。
现在不要父母养就行了吧？
对对，这个问题讲得好，但是呢。问题就来了，就父母他到了七十精神还很好，到了七十以后啊，到八十各种问题他都会有的，
七老八十，
七老八十。这是孔子他认为养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这点我们现在都已经难做到，但是不仅要养，而且呢他讲了几个，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他说现在我们认为孝养就是养父母，他就更进一步，他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狗和马我们都是用食物来维持他们生命，对吧？然后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对父母的这种
要一种
敬重啊，这个是他对孝的更进一步的这个要求。
请教一下石老师，颐养，颐养这个当中这个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
颐养天天就颐养，
这个颐是讲的很好，颐就是刚才陶博士讲的呢，我认为啊还要查证，但是呢我认为颐养呢，颐就是给他好脸色，就是讲到笑的时候，你要带着敬，就是说你不是把一碗饭往他面前一剁就吃啊，那你就是那这不是对父母了，你现在连狗你都不能这么对他啊，他都要跑开的事。但我倒是想再引申一下说呢，其实在笑这个问题上，第一个笑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强调孝这个体系？第二个呢，孝里面有个大的关系范畴，就忠和孝。家和国的关系了，这是中国一个非讨论很久，孔子时代孟子时代孝已经提倡了，但忠因为当时还不是一统国家，是可以为各个小国诸侯国服务，为各个时代的服务啊，所以忠就未必他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服务，宋国可以跑到鲁国，鲁国可以跑到齐国等等，所以忠的概念还没那么强，但到了汉代董仲舒，忠就甚至超乎孝了，忠孝如果不能统一，忠要放在前面。很有意思的是明末清初啊，王夫子他们啊本性，而忠不一定，忠是忠于一家一族一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维新思想没有武士也一样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孝这个大的观念我们值得考虑和讨论。第一个呢，孝和顺其实和陶博士刚才讲的差不多，就是孝如何表达，这是一个关系问题，我们可能会讨论到在西方没有什么孝这个概念，不太强吧，但他们有顺的一面啊，顺的一面。刚刚我们看一个电影叫做《怦然心动》，是讲的那个西方一个小女孩，从小西方的喜欢上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他每天爬到树上给那个孩子喊校车要来了你赶快来，想尽办法讨好那个男孩子，但最后有一次他送他们养的鸡的鸡蛋给男孩子，那男孩子全部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所以沙门氏菌等等等等嘛，最后那个女孩子开始远离他了，但是那次他们两家邻居，因为这个女孩子家比较穷啊，男孩子家里呢比较富有，所以看不起这个穷人家的，最后两家 女主人比较友好，要准备搞一个家庭 party、
嗯、
这个女孩子本身不想去了，但是她看到她母亲那么满心欢喜，她要顺的，她还是过去了、
嗯、
当时我就在想，西方也表达他们的孝道，这有的时候顺从父母，当然男孩子不一样，且别墅就女孩子的顺是西方人表达孝的一种模式。所以总结一下刚才讲的，在中国孝的里面，孝怎么产生的，第二个它一个变化，孝和忠的关系。你想到岳飞那个时代，忠孝不能两全，以忠为主，精忠报国啊。说父母可以不养，但国君你必须侍奉好。而到了王夫子他们说，不对，你孝敬父母是你的天然本性，而忠君这是愚蠢等等等等。所以到王夫子他们这一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进入一个非常敏锐思考的时代。
我这个人老是形而下，就想到现在这个养老问题啊，就是上次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啊，叫什么苏大强，那叫什么电视剧啊，在这里面就是事业和照顾这个老人那么之间怎么样一个平衡，这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这个后来就是变成思想上的一种机制了， institutionalized， 就是这种这里面讲的都很家常的，
就都挺好
啊，对对啊，对对对，电视剧啊都挺好。孔子讲的啊，比如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嗯嗯，
这句话
挺深刻。
哎，这句话你看，
深厚，
都是大实话，都是那种感情啊。像我们这些人，就是父母，你看都是进入这个老年的阶段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啊。就是父母健在，哎，是这个
高兴，
是高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大了啊，那么我倒想到有一句话，这是我突然想起来的。这个余华讲话的时候，就是他引用了南美一个作家的话，就是他父母是搁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啊，他出处是有错的，但是这句话本身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就是说是从人类的这种基本感情上来说，大部分的父母从小这个爱护我们、养育我们，然后从一个正常的这种理性的啊，这种感情的角度来说，那么他们老了以后，实际上这是一种回报啊，一个社会延续的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传统的很多思想，它我觉得包括在《论语》里面啊，他觉得很多实际上是讲人情的，
嗯嗯，
对对吧？他实际上是讲人情的。那么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我们过去讲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全家人这个为了一个原则，为了一个思想，一家人闹翻了，然后举报父亲，父亲举报，这是人，我们叫人伦悲剧，实际上是这种东西。《论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有句话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说报告我们校长，说我爸爸这怎么样？这个实际上就是有被这个人伦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我们也讲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他也是一个全世界人，但他们不一定用一个孝的这种概念把它贴上去，我说一个基本的一种人伦啊，一种感情，这个是我们要体会到的。那么回过来再讲孝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特别提到这个孝这个概念啊。五四，我们刚才讲五四是一个大变革时期，都推翻打倒，是不是啊？文化革命，鲁迅骂这个二十四孝啊，这个卧兵啊，谁卧兵谁这个。其实呢，在历史上来说呢，你要是再往远看啊，孝这个概念的这个产生，我觉得它是一种历史的一个进步。那么体现在两点。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粮食生产到了一定的阶段，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不再被社会抛弃，这个是一个就是养老和弃老之间，就是说一个人老是觉得没有用没有用，就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进步，我们现在看就是更加人性和人道，这一点我们要想到。那反过来看啊，有两个例子，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其实你再往前几千年去看，在中国的境内也发现就是把
老人
遗弃的
到深山里去
饿死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那么从这个阶段跨越到孝这个阶段，第一就是说有一定年龄的人，或许他体力上不能像过去贡献，可能他在智力上 经验上还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然后我们的粮食生产
还跟
得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是他们能不被社会遗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反过来看啊，就是那个日本有个电影叫游山解考，这个字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就是他的讲这个故事是日本很有名的导演，他是根据两本小说改编。那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弃老的故事，他这个深山里面一个老人到了70岁都要子女把他
背
到
山
上，他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一样，就是说因为他粮食不够，
对，
粮食不够。他另外一个例子在那里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村里面就是他的道德啊，如果一个人是要偷了别人家粮食，全家都要被活埋。所以这个故事当然最后他是用很日本式的美学，就是他最后下起了雪，他是他大儿子们把父亲把母亲
背到深山，
他母亲而且身体很好的，而且牙齿都很好，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他把自己牙齿都打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衰了，然后放到这个山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孝顺，孝是中国我觉得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它两个意义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当然后来这个被扭曲被利用啊，讲到这个忠孝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然后比如说对妇女的这种压制啊，对着妇道，对吧，还有这种过去我们文革的时候，因为我是那时候长大批林批孔讲这个勋君臣臣夫妇子子小孩，所以我其实我对这个传统理解是就是是批水浒，然后就去看水浒，批林批孔啊，我们就知道他讲。我现在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个人啊还是蛮接受的观点，叫这个君君臣臣夫
妇
子
子是吧，
当然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控制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有一点就是叫本分，儒家思想里面守分，就是说你爸爸就像那个爸爸的样子，对不对啊，儿子就要守儿子样，父慈子孝，那父慈也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那君君臣臣的是村里面就是论语是里面这好像春秋里面是问过孔子是哪一个这个不道的这个人，就是孔子也没有说绝对的，因为这个君如果无道的话，那么他也不是绝对的去
叫愚忠，
愚忠，所以呢他当然到孟子里面就更激烈一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作为一个外行就是乱谈啊，现在把话筒交给这个邵氏。
陶师有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父慈子孝的这个问题，邵氏是不是说父慈方能子孝，在中国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当中，对于不孝的指责是比较多，对于不慈好像是反而是很多时候是一笔带过的呢？
我先差远一点啊，我这个人喜欢是就孝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里面产生或比较推崇，而且成了中国人伦哲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还是觉得它与农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农业文化强调一个返本归宗，寻找到的根源，因为在农业文化里面你看到粮食生长了，大豆生长了，最后你会找到它是来源于它的根部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原来的这个撒下去的种子，所以返本还宗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其中就包括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来自于父母。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儒家说连动物
也是
啊，羊都知道跪着来吃奶，乌都知道是反哺等等的，他一直写就是说孝他认为发自于本性，那么这个比较突出是在农业文化里面才有的。但刚才你们又我们认为比如说你要母爱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事，我就觉得他自然会，为什么很多孩子对母亲的孝顺超过对父亲，西方还有这个所谓弑父的这个情节啊等等，因为你在一个狮子群里面，小狮子长起来很可能要把老狮子赶走，
做老大，
他就没有这种动物世界就没这种孝顺的观念，而相对来说在农业文化里面可能会比较天然一些，比较和平嘛。那么我就在想到你像这母爱这个问题，我大凡读到这个孟郊这个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啊，就不但能看到他母亲对儿子出去为了功名一自己走啊，就山高水远，不知道何年母亲才能见到，而孩子也能体会到母亲那种深意，这种孝顺就很自然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家人看到太太给我缝一个扣子缝得密一点，我也会感动，就是天然的一种本性自然冒出来的。这里面陶博士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孝顺成为可能。你像这不仅是人呢，那个据说大象 有一种坟场，到一定年他就自己走过去，
走到那儿去、
啊、你们像这个遗弃母亲的，我听到一个故事更加感动人的是，就很多部落里面在这个父母亲年老了，他们自愿到山上去自己饿死，
嗯，
减少这个背负啊，
整个族群的这种反省、
啊、就但是呢据说也有这样的，粮食已经够了，孩子依然把他母亲背到山上去，就是他母亲一路上撒下那个记号，
嗯，
他孩子说干什么，他说孩子我担心你回来不认识路。我认为这种深刻的人性之爱是孝顺产生的本源。
那这个呢也不单单是人性啊，就是动物它实际上也有这个母爱，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界，当然我这个
但母爱有，而孝就很少，非人类就很少有。
西方他们很少讲孝这个，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但是西方可能讲整个爱讲的比较多，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一个比较大的区分就是孝顺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中有服从的意思，就存在权力的成分，而爱的话它更加平等一些感
受、啊、对对对，他孝顺他，我觉得他一个社会，我老是从这个社会控制的这种角度来说，这个是人呢是这样的啊，中国社会这个现在有人我要引用一个掉个书袋了，引用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类学家，她是个女的，叫 Margaret Mead， 中文有翻译玛格丽特米德。那么后来我就发现她和另外一个人类学家，一个女的人类学家叫 Benedict Ruth， 是那个人是写那个菊花刀的，
哦，菊与刀、
是他写的、
啊、写日本文化、
他们俩相当于一个师、
嗯、
一个师门的，这、
哦、
这是
师承一派
的。我觉得蛮有趣，他把这个社会呢就是这种我其实讲到，所以这个话题谈到这个顺，那么有了顺之后呢就有不顺，那么现代社会那过去呢它这个社会的控制，它这个社会呢它是我们长期的农业社会呢它应该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它这种稳定呢它那一套中国社会的那套意识形态还有社会这种运转，比如说宗族的这种运转，那么他这里面比如一个人被认为是不孝之子忤逆之子，那么他实际上是很难生存的，就是说当然也有历史上坏人太多了，但是就是说走那个正道就比较难的，那比方像汉代要举孝廉对不对啊、
嗯、
那就是说你要在当地的名声要好啊、嗯、
要大家都要认证的、
这二十四孝里面讲到那个王祥啊，王祥那个、
嗯、
对吧、啊、那个他那个著名的孝子，他后来被退居做官，那么八十几岁、
嗯、
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当然他这里面有很多例子很极端了，就是他那个后母就不喜欢他，甚至有一次后母让他去照顾那棵树，哎呀风雨下来了，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都有点毛骨悚然呢，他就抱着那个树哭啊，说这个上面的梨子掉下来了啊。然后他有一次他晚上起夜的时候，他后母就是要杀掉他，结果呢就是他上起夜了，一刀没砍下去，所以他后来这个知道这个后母要杀他，他跪到他母亲说，哎呀我没有让你杀死啊，这听起来现在我们听起来都是很荒唐的、
嗯、
包括二十四孝鲁迅骂的这种、
嗯嗯、
那么他
很多这个典故什么一母去众子寒、
嗯、对，所以呢在观念上还有这个运转上应该都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人这个到了青春期他自然他身体发育以后他就会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但是呢他一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社会，他的惩罚社会惩罚和这个像都很清楚的，那么到了现代，所以他用了叫 post-figurative， 我们翻译成叫后喻式，就是一种超稳定，就是上一代教下一代观念技术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爸爸总是比你厉害的嘛，对吧，就是老中医呵呵总是比小中医，你从抄那个什么《黄帝内经》开始，对吧？所以他没有这种 challenge， 老的工匠，我们现在有人经常吹捧这个什么工匠精神，对吧？就是他掌握的技艺啊，那总是比你的这个多，他一点点漏给你，一点点教你，然后呢一直传下去，他这个就是很稳定。那么现在这种叫后喻时代，那么后来就要出现了这个现代社会叫 co-figurative， 或者是叫 prefigurative。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儿子有时候要教训老子了，那么这个教训我是打个引号的，
嗯嗯，
就是说
孝子、
他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呢，因为社会发展很快或者社会发生剧烈的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的人就来了，那么比较分裂的是像鲁迅他们那一代西方思想 自由民主
跟现代工业文明
自由民主，就是他们要开始要跟爹地开始要跟 fight 跟爹地的爹地开始 fight 对吧，很多方面就是个人的这种自由，婚姻啊，职业啊，政治啊，都产生很多的这种东西啊。那么还有些人他本来是老学问的，从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有大师这个概念，古典大师，因为他读的书总是比你后来的人读的多，你再赶不上他，他比你掌握的资料多。
嗯，
那么现在哦，钱钟书他又学了西洋的东西，他有一套西洋的话，所以他也是可以怼你了，对不对？所以你这套思想是不对的。你看我们意大利哪个学派是
流派又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了。那你看那个巴金的家，那个巴金的家里面，高老太爷代表了腐朽，代表了过去，压制。那么新的一代总是好，他们没想到新的一代学费是哪来，他们不问这个问题，对吧？新的学的学费他不问哪来，他新的一代觉得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他看到的很多东西就是过去认为绝对正确的东西，那么现代社会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穿着跟下一代的穿着，我们都是找一个，比如说过去我们都是找那个城东的王裁缝啊，他做出的衣服是最好的，那么一直按照他那个最正宗的这种所谓的唐装那种地主衣服或者什么。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到了现代他们要穿西装了，
那不是也有高端定制吗？换个名字而已。
但是穿西装和穿唐装的人就有一个问题，对不对啊？然后他穿西装刚刚成型了，西装能不能搭配牛仔裤？克林顿那一代就开始穿了，他这些东西从哪里学的呢？他不是从上一代学的，他是可能是从同伴那儿学的，他是从媒体那儿学的，所以他就叫 co-fictive。就很多是小的叫老的了，银行转账怎么转，老一代就是有时候手足无措，技术这种加速发展的，像我就已经开始恐惧了，这个我到现在连对这个微信支付我都不会。那么这个时候呢，起码在有些领域，在技术的领域，还有在 fashion 流行的这种领域，就会产生这种他们教我们的问题。像我老婆经常说，你这个衣服太老式了，我说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看年轻人是这样，
年轻人
就是对吗？年轻人就是对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发型，我觉得二八开这个发型都是最好的。他们说孟非那个光头最酷。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因为我有时候稍微有点话语权的时候，我就开始利用自己这种倚老卖老了。说你们这个年轻人，我们那个时代穿个裤子，对吧？整整齐齐烫个缝，没缝烫，但是整整齐齐的。你们买一条好裤子，它里面有很多洞了很多洞，有的洞不是一个洞，有的洞是一大的洞飘然而过，像丐帮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丐帮的一起年轻一代这种观念就来教育我。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衣服穿整整齐齐是有一个干净整齐的衣服穿都已经是正常了，对吧？满足了他们来说呢，要作，因为他们是消费时代。这些问题呢就会产生这种代与代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玛格丽特·米德里面还讲得蛮有，他是70年代初啊，60年代末写的这个东西。他当时很多问题，他就已经意识到，因为当时也是一个西方也是文化革命，就是年轻人都是特别叛逆的，他是支持年轻人的。那里面比如说他提到这种移民家庭，在这种代际冲突就特别明显。因为像我们第一代移民，我当然我还好了，我年轻时候是个美粉啊，就是美国什么都是好的这种，假装学点英语啊，所以更努力跟西方靠。那么大部分人可能未必是这样，他移民他可能有他的这种经济上的考虑，各方面的考虑。第一代移民还再更早的移民，比如说希腊啊，这个意大利啊移民，那我以前做过一期这个希腊移民的这种，那是他们那代的观念。到了新的世界，我们叫新世界。那么他们对新世界的知识、价值观念的接收和老一代是不一样的。对，小孩子经常来教训老子了，说爸爸你这个是不对的啊！按照我们民主社会这种观念啊，那有举个经典的例子，比如说我不站队啊，就是说比如说这种同性恋这个婚姻的这个讨论啊，很明显老一代很多人内心是不同意的，起码。那么新一代他会教育你要给别人自由，要有别人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移民家庭在这里面就产生的这种代际上的，就是很多都是小孩子 新的一代是教育老的一代，虽然他的学费是老一代付的，他学琴是我们付的钱，他上学他要去旅游都是老一代付的钱，但是观念上思想上他现在是来教育老师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还是有一个权力支配的问题、就是因为出了钱就可以去权力支配别人吗、
不这个就是
这个孝呢我觉得他就是说本来是发自于本性，我们讲的啊，就是说从动物到人们的初始有了情感表达以后，孝顺应该是天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由于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的体制里面呢扭曲强化了这一点，他什么呢，他家国一体以后就一定把孝和忠要连到一起，作为统治的他认为孝顺的人就不会造反，不会造反就不会危及我的统治，所以由于强调忠君这一条，顺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一定把个人的孝呢提高到忠君的这个高度。从这个角度讲呢，说由此过分扭曲你们讲的这个汉呐、到了魏晋了、举孝廉等等，有的人为了孝廉、故意装的哭出血出来，
就像感动中国一样的，
好像那个，好像这个鲁迅极其不满意的怼过很多次的二十四孝里面，有的也确实恶心了，像这个国巨埋儿啊，为了省粮食把自己的孩子活埋了，是这样能够啊省钱。老来子的故事也是大家笑话的。但是还有点意思的，明朝有本书叫《国朝史余》。就是这当年明朝的历史上那些余下来的小故事啊，其中讲了一个叫陈宪章的孝子，每次到太太房里去同房之前，要给他母亲去禀告，说是你的儿子宪章想要个儿子，我现在要进妻子房间去睡觉了。他的上司知道就把他大骂，说你母亲是寡妇啊，你给他讲这一套，将他情何以堪？还常说一个叫周牧的人，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敲他父亲的门，说爸爸我来向你请安、他爸爸气得大怒，我睡得正香，谁要你来请安、
那这不是向门，那是在报复。
我就是讲呢，就是说历史上说鲁迅那代为什么这么批判孝道，其中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呢已经孝被夸张扭曲到一个可笑的地步了、但在鲁迅这代呢，孝就像我们自己接受教育已经在血液里面了。是鲁迅、傅斯年、胡适他们三个最典型的是很反对孝道的，但他们自己非常孝，他们每个人都听了母亲的话，娶了一个他不想娶的太太，最后不但耽误了自己还耽误了
别人。
所以在这两个身上是最典型的
精分患者，
精神分裂
时代造成的，他是没有，就是因为你在各种思想各种东西在这种混杂的时候，你而且他很多东西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发现我年轻时候也是很有点反叛的啊，但是我
现在也反叛。
我现在年纪大以后啊，觉得自己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
最后长大了，你就成了他，就之内有
这句好，
你知道，往往人都是活成了自己比较反对的那一类人。但是说到孝道这个话题，可能最早大家从《三国演义》当中，比如说能看到太史慈也好，还是徐宇也好，都能够看到一些孝道的故事。但是从我个人来说，触动比较大，就之前看林语堂写过一段话，我觉得就在那一年，好像我突然一下有一点，就人生可能有时候就需要某一个时刻突然醍醐灌顶，一下明白了你自己需要对父母做些什么。因为林语堂当时写了一句话，他说。父母是我们的起点，死亡是我们的终点，当我们的父母最后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只剩下终点，你没有起点了。当时看那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我就听了你这个觉得非常，不但有点感动，还有个火上加油的跟你说，龙应台有一句话我也给他记下来了，他说我慢慢的了解到，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步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你不必追我，
只买三个橘子就好。就这种看了以后，人的心理车上有时候其实挺悲凉的。尽管刚才陶老师也讲了，最后活成了自己父亲那样，说明最后我们可能内心坚持的东西是真的，我们要走很长一段路，回过头去看才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他有些事情呢，怎么说呢，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年轻啊，然后经历过被管制。这个年轻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就是要冒险，他就是要不服气，他就是对那种陈规戒律啊他有这个反叛
要打破的那种想法。
那么回过来看呢，所以人越老越保守啊，这也是有真有道理的。周杰伦叫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所以还有过去人叫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但是他有些经验的东西呢，他倒也，当然有些经验他没有了，就是说我们过去说这个我走过的路比你什么，走过的桥比你这个走过的路，
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那现在呢，有的桥有的跟路是不一样了，是吧？但是呢，他有些东西的一些经验呢，比如如果说人性，他有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在，所以呢，他老人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就像我这个姨妈工作的时候，我弟弟那是笑那个我的外公在讲刚工作，那个领导搞好关系，搞清。那么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庸俗啊。你现在社会发展到现在，你没事就跟领导怼，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个好事情吗？对吧？所以他有些东西呢，只有到了一定的这种阶段，你才会体会到，回过来看。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叫和解。
我们这个海外华人呢，可能我要再讲两句的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惑点。一方面呢，你回到国内看，他孝顺依然存在的比这儿多，比海外多得多。有的甚至是负面的，比如丈夫和妻子年轻的，回哪个家过年的事情。但至少表现出了极度的对家里父母的挂念和孝顺的一面，这一点在海外基本上就不多。所以我对海外华人，特别是长辈到了澳洲以后的难堪不顺，我完全理解。他们到这儿来把自己的工作或者退了休了吧，有好日子过，不去旅游，到这儿来帮子女带孩子，但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啊。这个话题讲过很多次了，但还是要说明，我们听众里面也许有呼应，但是也有许的人呢还不太知道，他父母亲让他过来并不是要你什么发个证书啊来承认他，但你平时语言上温和关心一点就够了。这儿的华人学校并不是每一个上课我都赞同等等等等，但有一些他们教导孩子的孝顺观念，用儿歌来教孩子啊，回到家向爸妈问声好啦，给爸妈端个茶洗个脚啊等等，这些有的时候我认为确实是值得普世推广的一种非常优秀的一种文化。